我们刚刚就是把这个静音缘哈，我们讲这个药师经的静音缘哈，跟这个远的因缘哈，刚刚有讲，因为我也休息一下，可能又忘了哈。远的因缘是什么？虚大师说什么因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重视这个现身乐然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东方净土跟中国人比较相近的哈。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依这个药师法门来创建这个人间的净土哈，就是三大因缘哈。那么净因缘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啊，大家啊借着这个疫情，那我们好好的来了解这一部经，那我们要怎么修啊？在里面都有谈到。当然这个净土法门，我如果说是念佛法门，我就比较清楚。但是你要看哦，后来我们看到这一部经哈，其实我稍微超前先讲一下。各位要知道，这个如果你晓的话，导师有曾经讲过哈。其实你看这个净土法门哦，跟密宗很相近。为什么说跟密宗很相近呢？哈，密宗哦，你也要是要发出声音去念。那密宗也是有本尊，啊，也是本尊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药师经就是这个药师佛嘛。那么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佛为本尊，好，那你注意看这个药师经的中间有药师咒，好，那阿弥陀经后面有往生咒，啊，所以它里面也有咒语，也有密布，也有咒语，哈，我们各位要稍微清楚一下。所以我后来刚刚讲的这个因缘、远因缘跟近的因缘啊，然后又在解释这个药师解释到这个病，我们要在下一堂课，现在又来讲这个，把这个药师，依这个里面讲的药师再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导师在这个药师方面呢，解释很多所以说有两种药师，一个是小药师，一个是大药师当然小药师的医术比较不高明那大药师他就有种种的药，而且医术高明能够经用药物。好，所以大药师就是比喻这个佛菩萨他这个有这个今生的缘聚，今生的智慧跟宏伟的愿力跟广大的悲心所以他什么病都能够治疗所以没有差错，这个就是指这个大药师大药师。那药师的能力的差别有一个治标跟治本，药师治病有标治跟本治标治跟本治的不同，标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本治就是彻底的根除这个病患，就是本治那么最好的医治呢，就是培养这个元气，预防治病的因素，防患于未然，就是上等的治法。这里我们就又谈到这个防患于未然这个培养元气，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佛陀的讲的这个治国之法的第一条，就是先把自己的内政修明，上下一心 让敌人啊不能攻破，然后道会知难而退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方法。那么我们讲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世俗上的例子哈，我们都曾经讲过这个，比如说华佗啊哈，华佗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医术最高明哈，很高明。可是有人问他说：“哎，你的医术这么高明，那么？”你的哥哥跟哈，你的哥哥跟你的医术比起来是怎么样哈？那当然，华佗就是很谦虚嘛哈。他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哈，他说：“我大哥为什么医术最高明？他在这个病还没有在发生的时候，他就预防了。就刚刚我们讲，防患于未然。所以他病还没发作的时候，他就先调理了。”所以他没有名气，啊，那我二哥他是很小的病，他就把他治疗好了，所以只有在乡里之间，人家只知道他的名声。遇到我治疗的都是很严重的病，都是要动手术的，所以大家都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其实是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当然这个也是华佗这个谦虚的方法，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讲到本来就是病，就是到病发之后才治疗，这个是下等的治法，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所以说我们在佛法里面有什么治疗病的方法，我们先讲导师讲的哈，导师讲说在心理方面哈，就是我们治疗我们的心理方面，就是有正当的知见啊，信因果啊，这个信三宝啊，这个我们心理的方面。那谈到这个信因果，我们先来谈一下。或是说我们先谈信因果跟信正当的知见，各位觉得我们都具足了正当的知见吗？我想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我稍微举一下那个称佛之道里面有谈到一个导师什么举例这个正当的知见，就说当初这个伽利略他就首先啊发觉到这个什么，这个他的看法就是说什么太阳是绕着地球转嘛哈，地球绕着太阳转啊，那当初的人就这个不相信啊，认为他是邪说啊，他也先的知见呢，正当的知见，当时的人都以为他是这个邪说，甚至把他关起来呢。可是他不怕，因为我的是正当的知见啊，我不怕，他愿意被关了。所以我们正当的知见，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这样，好。当我们生病了，我们遇到困境了，不如意了，你的佛法的正知见还能够提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知见。还有这个信因果，如果以印光大师什么叫做深信因果呢？就是说真正的圣心因果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到出果的阶段，叫做圣心因果。为什么说到出果的阶段才圣心因果？因为你到那个阶段啊，你不会再犯那个很严重的错误了，所以你就知道很深信这个因果。那我们当然，我们的信因果 只能到达什么阶段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逆境的时候，我都在有修行啊，我都有在这个布施啊，都在做功德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个生病啊，这个果报怎么这么差？哦，有时候你在逆境的时候，可能啊会对这个因果会混淆，好，或者是你看这个人哎有修行，那怎么他会遇到这个种种的逆境？或许你看到，比如说目犍连神通第一，那他为什么他自己修还会被这个啊乱棒打死哈？也是这个遭到这个不测哈。这个遇到这样的境界，你能够深信因果，这个在心理上信都我们要去培养啊，培养啊。那身体健康方面，我们要重视卫生啊，勤于运动，膳食调摄，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这里提供一个，因为我个人啊，我在学习佛法啊，其实我是属于比较难讲的高拐。那为什么我这么高拐的人啊，对这个佛法这么相信啊？当然，我就是自己有去去这样闯了一趟，我还觉得说，佛法讲的真的是有道理。当然，像我们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人，他一看就知道，那我必须自己要去先去自己去试验一下。我说，这个确实，佛讲的啥，唔样，好，那个是叫安尼修就对了，叫安尼修。所以我想这个，比如说我讲一个道理，晚上尽量要少吃一点，这个是自古以来大家都劝我们晚上要吃少一点。那有时候我也高拐，那后来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哈，我晚餐之后哈，药匙啊，不是晚餐了，要说我药匙用药匙之后，我去测这个血糖，跟早上测血糖，确实是不一样。你早上如果测的血糖，饭后两小时都没问题。如果我晚上用药匙，也一样是饭后两小时，就快要达到那个高标了，快要达到140了。饭后两小时，但是你早餐就没问题了。这个就是古大德叫我们要调理身心身体你要调摄啊，晚上就尽量，不然你就早一点用这个药匙，不然你早一点睡觉的话，那个这个消化都不好啊。这个我们要善治调摄自己的身心啊，尽量不要到这个很严重病发的时候才用这个下等的治法啊。那我们学习佛法，也幸好有这个佛陀啊，我们古大德的教法来怎么样教我们。所以这个上等的药师啊，都是标本兼治的哈。啊，问题还是在病人本身呐。如果医生叫他注重卫生啊，预防病素啊，他不听，结果就病倒。就是你不听医生教你啊，佛陀教我们的方法，我们没有完全照这样做。那我们先讲这个佛教我们的方法好不好？这个可能大家有的比较有基础的，有讲到这个五庭心观嘛，好，五庭心观啊，五庭心观就是什么？大家稍微的。就是我们称慧心比较重的，我们就这个修这个慈悲观，这个可以练的啦，其实是可以练的。那我们这个贪欲比较重的，就修这个不净观，还是善乱重的，我们就修这个属习观。那么愚痴比较重的， 就修这个因缘观，哦，于是众的你要想这个因缘，这个因缘从什么因缘而来去修这个，修这个这个因缘观啊，于是比较重，啊，那我们比较重的就用戒分别观啊，这个无定心观。那这里我们来谈一谈实际的例子，好吧？就是导师在另外一本书讲到的哈。这一个例子啊，是导师在《佛法救世之光》里面谈到。那这里是导师到这个乐生养疗养院，现在可能没有了哈，好像在新庄嘛，不是，就是麻风病，以前就是专门就是麻风病。那导师去那边讲到这个身苦，身体苦啊，心不苦啊，他有讲到这两个例子，怎么用心来治疗这个病啊，心苦身不苦啊，他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这个南岳师的禅师，岳师禅师，其实南岳师大师他是一个禅师呢，他自己也中风了，他自己也中风了。那中风之后，他就应用这个禅观啊，禅观禅定的力量，慢慢去这个这个，后来四肢也就这个能动了，这个是一个用这个禅观让这个中风，可能是轻微的中风了，然后运用禅定的力量，让身体能够动了。那另外一个，他就讲这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哈。他是说，这个不是在佛法里面的，就是说清朝的人的笔记有曾经讲到这么一段，什么这么一段呢？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啊，她就是嫁给一个啊。嫁人之后，那么丈夫也对她很好，那个婆婆跟公公也对她很好，对很好很好。可是后来她就生病了，生病了，得到那个麻风病，好麻风病。麻风病的时候，大家因为当时在清朝可能也怕传染哈，怕传染啊，就把她关起来。啊，可是她这个女生呢，她也不晓得这个方法，她只是被关起来，想到我自己这个麻风病，好像皮肤也会病变，她就想到我这个不好的身体哈，啊，不好的身体啊，越想越不好，脓烂肿胀哈，哦，这个就是在修补筋管，她越想每天也想哦，这个行住坐卧都在想。想一想，想一想，哦，他很因为等于被关在一个房间，等于在闭关嘛，哦，他要想，他也很近，很想。后来他一想，想想，哎，有一天他觉得他这个腐坏的身体，哦，脱落下来了，哦，然后见到骨头白骨，而这个白骨变成有光。他这个麻风病好了，哦，这个是在清朝的那个笔记里面有曾经讲到这么一段。那导师就有讲到啊，这个心理治病，哦，确实心的力量也确实，只是我们因为太多的这个外的因素，没有办法治心，很多人没有办法治心一处啊，哦，因为这样子导师说，这个就符合这个我们五停心观里面不净观变成净观，干净的净哈，哦，所以有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这个例子，所以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啊，如果能够依这个佛的教法按部进修哈，那么从我们的愿，就刚刚我们说有稍微谈到十二大愿的愿力嘛，我们 这个药师如来的愿，我们虽然不能每一个愿，第一大愿就是说愿我来世成佛的时候自身光明照耀这个所有的世界，比日月的光芒 还要光。当然我们可能今生没有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学得愿力，比如救济别人啊，苦难的同我们可以救他，这个依这个佛的教法，然后这个按部进修，那么慢慢的体验。其实你看我们学习这个这个净土法门，当然我们有这个是东方净土，那么西方净土也是一样你要知道这个我们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不是光是念阿弥陀佛呢，阿弥陀佛是支持名号，以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支持名号是属于正行。如果以莲池大师来讲说，真正的这个净土法门就是你要发菩提心又执持名号，这是正行。你来正行之后你还要住行呢，我们药师法门也是一样啊，你诵这个药师经是我们的行门，那么你照这个愿去实践，这个叫做我们的住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念佛法门，这个西方净土就是我们的住行，就是什么孝顺父母啊，慈心不杀啦，修持善业，这个都是必须要。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来讲这个药师法门，就知道你这个修药师法门，除了这个消灾延寿，我们也需要有住行啊，你才能够得力啊，才能得力。就是我们有那修行都是要解行并重，你理解了之后你要去执行，你要去实验，你要实验你才会 得到这个利益，你要得到利益。好，所以依照这个教法来按部进修，那么从愿行中慢慢的体验。所以这个我念这一段给大家听，但是这个普通的人不能，这个不是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这个平时的进修啊，那么善的不保留不扩充坏的不灭除不减除反而与日俱增所以不了解这个因果道理身心不知调色那么家事不善处置国事不善治理，所以才会弄得这个毛病发作所以佛法为救治众生身心的种种病苦，所以有这个消灾免难的标志法门这个标志法门但是有人在笑说都常常想说有的时候考试说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导师说还知道这个平时不烧香临时在抱佛脚，这个 还有救临时在 抱佛脚还有救，就是说你还知道你自己错了嘛如果你都临时都不抱佛脚就没有救了所以我们治标跟治本的根本方法是什么？治标又治本那就是依教奉行依教佛法的教法去修行那么福慧不增加就但是它你不觉得增加，它自然就增加了所以我们要求的这个免难延寿消灾障，大家奉行本标兼治，本标兼治就是本标兼治就是依佛的教法去奉行这本标兼治。这里谈到的病还有这个药师谈得很前面谈得很长 那么依这个佛陀治病的方面呢、方便呢、可分为正治跟奇治啊。啊，正治就是正治就是一般的治疗方法啊，那奇治当然我们就是啊特殊的治疗方法啊。毒药这个是害人，但真正的名医啊，这个脾石也可以当药啊，是特殊的奇治。但是奇治不易，有时候都会发生危险啊，所以一般的治法则比较为稳当安全，不致引申意外。这里我们来谈谈这个奇治好不好，就有两个例子啊，就是古大德的这个例子，还有近代的那个我们讲这个檀溪大师的隐尘回忆录哈，里面有谈到这个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地贤老法师，大家知道吗？哈，地贤大师呢，他其实他自己也曾经中风过哈、当然他自己很有修为了哈、他靠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能力啊，他中风后来也好了呢，可是他后来也遇到这个奇治。什么叫做奇治哈？当然就是他的福报因缘，他到了，他病要好了，这个业障要消除了啊。听说啊，就是他都那时候还没好，那就是有一个同乡，这个同乡是蒙古大夫啊，那是蒙古大夫。为什么是蒙古大夫呢？我就是他常常他没有执照嘛，那他说用他的这个药方去治人，然后治病。那有一次他就是去别的地方，然后跑到这个地贤老法师的寺庙啊，他去看到地贤老法师说：“哎，你这个是大脚瘟啊。”他说：“哎，那有什么药？”说：“我这个药很猛哈。哦”药很猛，他用了一个就是干碎的药，是一种毒药。那这个毒药吃了之后，地贤老法师哦，又是吐痰上吐下泻，哎，差点死掉了哈、这些护法菩萨一直骂这个蒙古大夫说：“你怎么把这个法师快要把他治疗死了哈、后来那个地贤老法师他又吐又，后来慢慢好了哈、慢慢好了之后。啊，才知道这个人啊，在其他的地方有治，把用这个病把人家治疗死，可是用在这个地贤老法师的身上，这个奇治他好起来，也就是他的消除这个业障，本来要死的这个这种药毒药奇治在他的身上也好了。那我讲近代的，就是我们曾经福音佛学院的院长，大王老师，我曾经听他讲过了，就是说他得到这个 H1N1 嘛，那么用这个叶克膜，好像装了好几个月，但是他也奇治，后来好了，好了的时候，杭院长啊，大王老师啊，曾经有讲过，说啊。这个是用特别的方法才能把它奇治啊，他再能把这条命救回来。因为怎么讲呢？这个他的主治医生是学，好像听说是学佛的，啊，学佛的。那他的学生说，哎，问他的老师啊，说，老师啊，哎，奇怪，你遇到师父治疗都不一样，哦，你教我的都不是这样教。这样救病，哦，那大王法师就说，因为医生就是用奇治哈，那也是因为大王法师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哈，所以也这个解除的这个业障哦，这有了身体恢复起来，这个就是正治跟奇治。那这个我们佛法里面也有正治。 跟旗帜哈。啊，我简单讲一下佛法的正智是什么。啊，正智就是无我啦，无我哈，无我。啊，那旗帜是什么？有我哈，有我哈，有我。怎么讲说？旗帜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好，如来藏。因为听说以前这个印度会灭亡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印度有一些人他对这个无我非常恐惧，所以不能理解啊。我们都知道印度以前是婆罗门教哈，这个外道很多，他对这个无我听得很恐惧。所以因为无我的观念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佛法在印度灭亡的一个因素是这样。我是有看到这个平川章在解释这个印度在佛教灭亡的一个因素。那这个好，底下我们接着，诸佛就是这个大药师哈，啊，都是大药师，啊，可以佛能够善治众生的病哈，体察众生的种种病情。我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虚大师有讲的大三乘五乘嘛哈，这里就是导师讲的人天法要，小乘法要，跟菩萨法要。那因为这个我们的药师经东方净土的如来啊，特别注重消灾免难啊，特别注重这个治理众生的生病身体的病啊哈，所以以药师为名啊。所以从开始我们就一直解释这个药师，解释了很久了哈，解释了很久啊。这个为什么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哈，就是以药师为名，就是他特别注重治理众生身体的病哈。所以这个无上的药师就是佛陀啊。那么我这个佛弟子依佛的教法修学或自学哈，或者讲说啊，或者是这个利化众生啊，就是说佛弟子啊，多少学习了佛陀的法药，多少的救治众生的病苦，可以称为药师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讲这个佛陀的法药哈，佛陀的法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五停心观嘛哈，其实真正的他讲这个属习观啊，跟这个不净观叫做二甘露门，可以让我们解脱生死。只是我们佛弟子在学习这个有没有得力哈，有没有这个用功哈，这个是这个确实可以解释我们的生病跟心理的病。刚刚已经有讲到这个两个例子，好，那么接着我们来药师之后，我们就要解释这个琉璃光啊，琉璃光。琉璃光是东方佛的名字啊。那么这里讲的琉璃啊，不是琉璃灯哦，也不是琉璃瓦哈，我们寺庙里面的琉璃瓦等琉璃，而是梵语叫做毗琉璃哈，毗琉璃，它是一种宝物。那么这个毗琉璃哈，一般我们觉得琉璃是这个黄色的，一般你的印象会讲的琉璃是黄色的，这里毗琉璃是说这个像我们天空这样的蓝的青色，这毗琉璃是梵语叫毗琉璃，这是我们万里无云的天空，所以以后大家观想琉璃可以观想天空蓝的这样的毗琉璃。那么除了这个颜色是天空色的哈，天空色，它的体质啊也是坚固哈，就像这个金刚石，金刚石， 是稀有的珍宝。这里有琉璃宝的光辉明净来比喻佛的德啊，所以这个东方药师佛又以这个琉璃光为名啊，为名。那么讲到这个琉璃光，就讲这个琉璃宝哈。琉璃宝又解释为远山宝啊。为什么叫做远山宝哈？我简单用比喻一下，它是有讲到我们的世界哈的中央是个，当中这个是须弥山，那山的周围有四大洲哦，四大洲。那么须弥山的四峰啊，四个山峰啊哈，须弥山在世界的中央，那有四个山峰哈，都是宝列所成的。那我们的南瞻部洲所对的山峰是琉璃宝积聚而成的，好，那这个因为琉璃宝积聚，所以宝山这个琉璃宝本来就是青色的嘛，我刚刚讲天空色的，天空色的，然后映到这个天空啊，成为这个青色的，叫远山宝。这里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须弥山好不好哈，这个就是在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讲到这个须弥山。我先讲这个比较符合导师觉得的说法是什么哈。这个须弥山啊，如果依导师在讲，就是说这个须弥山其实比较符合的说法是说，世尊生长在印度哈，那他在印度，当然他不是天文学家，他就是符合现当时的说法，所以须弥山的另外一个这个梵语叫须弥鲁，须弥山叫做什么？须弥鲁哈叫做喜马拉雅山呐。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以当初这样的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那么须弥山这个对的这个南，对着这个是南瞻部洲嘛哈，南瞻部洲的东边、西边，啊北俱罗啊，北俱罗又叫做福地，所以是真正来推测这个须弥山就是指这个喜马拉雅山，是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是附带跟大家解释的，所以这个佛出印度啊，取印度当时的见解，解说为什么琉璃宝光的反应。接着我们讲到琉璃宝之后，我们用佛的名号来比喻，来比喻佛与菩萨哈，皆是依这个德行来立名。那佛德的崇高，我们来稍微来谈一下哈。这个，比如说啊，这个须弥山王佛哈，就是这个崇而高大的山王啊，须弥山。我们好像有在礼佛的时候有常常在唱到须弥山佛，这个是在比喻这个德啊，佛德非常的伟大崇高哈。那么旃檀香佛啊，就是比喻佛的啊德香言闻。好像这个拜啊，我们三千佛，你要过年的时候拜这个三千佛，都会常常唱到这个名号。须弥山佛啊，旃檀香佛，雷音王佛啊，雷音王佛就形容佛的这个法音啊远震，就像空中的雷音一样震撼世界。所以说佛的名号啊，就是 我们以后也要这个观念，佛的名号就是以这个佛的德来安立的哈，啊，譬喻佛的德来譬喻安立的哈，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一部《药师经》啊，就是琉璃光，就是来赞叹佛的德性。好，那接着我们讲琉璃光，我们从药师啊琉璃光，今天可能讲到琉璃光啊哈。啊，琉璃光。依众生的心境之后，哈，众生的心境有几个意义，哈。众生啊，就是希望光明，好的意思，哈。第二个就是这个光明干净的意思。第三个就是人类有向光明的意欲，哈。就是说。依众生的心境，那么依佛的境界呢，就是光琉璃光这个含义，依众生的心意有三种嘛，哈，就是我们众生希望光明，哈，对光明有所渴求啊，哈，光明啊，清净啊。那依佛陀的境界，这个琉璃光是比佛的自觉的境界，哈，啊。而且这个琉璃光来表达佛气正法界的德性，好。那么，所以说这个《药师经》啊，东方佛土为净琉璃世界，哈，名为琉璃光如来。那么，在辅佐这个药师如来的有两位菩萨啊，各位知道吗？啊？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啊，这个怎么来比喻呢？比喻，我们哈，以后上课哈，请把这个手机哈，给它关静音呐，哈，这个还不会整个影响这个上课的这个哈。这个日光遍照跟月光遍照两位菩萨哈，琉璃宝，我们刚刚讲这个琉璃宝就好像是这个青天嘛哈，青天里面啊有一个月光啊，有一个日月行空啊，有月光两菩萨来比喻这个德恒啊，来普照一切啊，这个就是日光。遍照菩萨跟月光遍照菩萨，哦，就是琉璃光啊，代表这个青天，青天里面有日光遍照、月光遍照菩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这个用这个菩萨来比喻这个德恒哈，普照一切哈，啊，这个是光明的意思。那我们众生本来就对这个光明。有所渴求，啊，众生啊，人类在生死的轮回过程中啊，都有一种向上向光明的去向和要求，啊，所以佛陀应众生的心境，就以啊明净的青天与日月象征啊如来的德性。我想可能这里。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讲完哈，我这个这一段可能，我们先讲这个学佛的意趣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众生在生死的轮回过程中，都有一种向上向光明的去向和要求。你有没有各位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没有向上向光明的去向和要求？有哈。我们引这个，在这个，这个是《学佛三要》里面的哈，我们引这一段来，大家来共同勉励啊哈。这说我有人就问了哈，说，哎，师父啊，你为什么不学佛？为什么要学佛呢？好，哎，学佛这个很崇高的目标，为什么要学佛？各位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要学佛？啊，导师这里有举的这一段给大家做一个比喻了哈，说，哎，你如果 当一个好人就好了，我要学佛，那么高的目标啊，他就讲到这个啊，起乎上得其中啊，起乎中得其下，那取其下，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啊。我们当然，我们如果只设定当一个好人，那如果好人当不成就，啊，变成什么？就比较又比较低下的哈。那我们以佛以起乎上，我们没有办法，今生没有办法达成，我们至少也取得其中嘛哈。所以这个他有谈到我们这个学佛，你到底为什么要学佛？或者当一个好人就好，我又学佛，学佛干什么？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去了解我们学佛的意趣。那我们说实在，我们在生死的轮回过程中，都有一些向上、向光明的去向要求，这个是啊众生的啊想要的要求。那么佛陀也要随应众生的心境，哈，所以有。在这本经呢，有这个琉璃明镜的青天跟日月，来象征如来的德性。啊，这里我来念一段这个导师，向上向光明的祈求啊，是人类普遍而本能的共同希望。啊，这个是我们人类普遍而本能共同的希望哦，向上向光明。你说有没有？不像光明的，我讲一个比较这个色欲社会的，你在说这个夜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要过着这个夜生活？他们过着夜生活是为了生活而过夜生活，在我们人类啊，这个本能啊，都是希望这个向上向光明的本能啊，这里有提到。那么导师又举到这个像多神教啊，他也是崇拜这个太阳跟月亮啊，他说基督教的上帝啊，虽然说是无形无相，可是看到上帝的时候啊，也是赫赫的光明呢，也是赫赫的光明啊，就是他这里谈到一般低级的宗教也是同样向上向光明的，这里主要要强调的是我们人类真的是本是啊，本来就是有一种向上向光明的气象跟要求。所以药师法门呢，就是以青天啊明月的光明来表征佛菩萨的功德啊，显示人类最高的理想界。好啊，这个是众生对光明的有所渴求。那么这个明跟清净的意思哈，这个他谈到这个世间的光明啊，无过于日光跟月光啊，这种两种光明啊，都是清净的，象征的希望与幸福。哦，他谈到这个日光啊，我们来想象一下日光啊，它是温暖的，富有热力的，一切的一切在日光的朗照下都能够明显的发露出来，所以日光呢，这个可以比喻智慧的光明啊，能给世间的热力啊，能够透过门楣啊，普照所照一切，通达出世世法的真相。那么太阳光给我们热力、光明、幸福跟希望，那月亮呢，给我们清凉、安宁、幽静的境界。光和热能够激发我们奋发向上。哦，月亮呢，就是我们这个下礼拜二就是好像下礼拜二就是这个中秋节哈，我们去看这个月亮，就是清凉与宁静啊，能够陶冶我们的心灵啊， 获得自在与安定，这是都为人生所必须的。好，啊，这个也是象征这个明净的意思。啊，第三个就是人类有倾向光明的意欲哈，各位在课本里面都有找到了哈。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啊，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人人都有倾向光明的意欲。啊，人生要有光明的人生，社会也有光明的社会。啊，中国古代有“光天化日”四个字，啊，形容光明的社会。啊，那他又比喻到我们中华民国啊，就是以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标志为国旗。啊，也象征着我们的国家啊，将在这个青天白日之下，自由平等的过着光明幸福的生活，啊啊，这里一直都在强调我们人类对光明的跟这个向上向光明的需求了哈，所以这里有谈到啊，唐朝的武则天皇帝哈。武则天皇帝他这个以这个佛教的思想要导入政治的抱负，哦，他那时候啊想使这个政治走上正轨啊，那么也希望人民过着幸福康乐的生活，所以他特别造了一个造字哈，啊，用作为自己的名号，啊，就是这个。这个照这个字啊，就是啊，明日月凌空，啊，上面是一个明嘛，下面一个是虚空的空哈，啊，日月凌空的意思。由此可见，它是怎么样的憧憬着光明幸福的远景哈，啊，所以连武则天她也是希望着光明幸福的远景，啊，所以。这个导师说，以上所列举的，就是一般人类的光明倾向，啊，引导我们达到终极的目标，啊，然后使我们达到光明的人生的境界，啊，就是唯有佛法能够让大家向佛法的大道上走，才能究竟完成究竟圆满的人生。才能使我们永久光明，无限光明的境界。好，所以他从这里，今天从最后这个五分钟啊，我想稍微把今天所讲的再整体的回归起来哈，才不会就是我们今天以经题来讲，我们就是讲到的。药师琉璃光而已嘛，药师这方面讲到很多，好，然后讲到我们这个近因缘跟远因缘，好，啊，近因缘就是我们这一次啊，我们讲这个药师经，就是希望我们渐渐的按照这个导读这个导师的这个药师经讲记，那么我们从中学习这个药师法名，我们要怎么修啊？要不然，都只是这个诵经，哦，或是咒语，我们了解整个的意思，哦，啊，所以我们有举到这个虚大师的这个三大的演因缘嘛，哈，哦，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人希望现代的，哦，我第一节课的时候也讲到说，哦，那个香港的这个。学佛会来这边，因为一般我们对佛法，也就是就对佛法不了解，就无口无常苦啊，就觉得佛法是苦啊，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佛法里面有到现实的，我们修学佛法，一方面我们有正念，那一方面我们又有这个做这个福德因缘。那么福德因缘在定中，我们又有智慧，哦，这个其实是可以 应用在我们的现世乐的，不一定要我说等到往生之后才用到了，其实可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因为这个念佛法门就我比较清楚，我下午就是要念佛公修。这个念佛大家以为都是用嘴巴念而已啊，不是啊，念佛定来是一种禅定的念力啊，正念啊，你要从心念，从口出耳听啊，这个要摄心摄耳谛听，要摄心的。那你说，哎，师父，你默念的时候啊，你默念的时候没有出声啊，怎么会有念佛的声音？有，印光大师讲，这个我们只要一动念啊，这个其实就有声音像了，就有声音像。那我们一般在动念、打妄念的时候，就会有声音啊，动念头就是会有这个打妄念的声音。啊，你常常用这个念佛的声音来摄心，你如果起妄念的时候，你马上就晓得。那你知道你的妄念不好的念头，你当然你就有正知了嘛。你有正念跟正知应用在我们这么脚步这么快的社会，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把持，比较不能为外在的环境所干扰。哦，当然这个就是宪法的，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你情绪就比较不会被受干扰的话，这个就是宪法的。所以宪法的跟这个我刚刚讲的人间的净土，心净则国土净，我有举个例子嘛，你如果造恶业，你造恶业，你当然感召的将来你就是地不平啊，水旱不调啊，产取啊，你地的高低不平平啊。如果我们三口意能够训练清净，将来我们的依报就是清净，就是依这个东方净土来修，那你将来的果报啊，是或许你的家庭也不一定等到将来啊，而你家庭因为你的这样感召，你的家庭啊，或者来自我们的国家社会啊，大众都有这样的心，那整个我们的依报就会不一样了。好，所以修药师法门就是这样嘛。导师常讲，这个国家的灾难、世界灾难是众生的业力所招感，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去下手啊，当然我们的环境啊，我们遇到的环境也都会改变，慢慢会改变。哦，那今天就是从这个眼因缘、净因缘，那么药师琉璃光啊，稍微以这个导师解释，还有引导师在其他的著作曾经解释过。哦，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好，跟分享的那我们来回向哈，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